爆炸性数据，美国跌入中共债务陷阱，日元日债大震荡，日本金融危机呢？川普无声封喉，习稀土剑卡壳啦。沃威臣感恩节前猛裁13000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哋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已经特别中意去唔发达嘅国家大撒币啦。不过佢竟然借咗同样规模嘅钱俾有钱国家。佢借咗几多钱呢？经济学人杂志18号发表文章就讲，美国威廉同玛丽学院 Aid Data 研究中心负责人布拉德帕克斯一针见血咁讲，北京早已经成为全球最大嘅银行家同金主之一，但佢嘅海外金融版图却似雾里看花。中国政府对透明度严重过敏。2009年佢同团队曾经天真咁去游说中国商务部，你哋唔想俾全世界知道你哋有几慷慨吗？对方冷冷咁回咗一句，需要知道嘅人都已经知道啦。冇办法啦，佢嘅研究团队只好自己喐手。佢哋翻遍全球媒体报道、借债国官方文件、世界银行等资料，硬是咁拼出一张中国对外放款嘅全景图。2024年11月18号佢哋发表咗最新报告，涵盖2000年到2023年超过30000个项目。呢一次唔只係穷国，连富国私人企业全部都纳入咗，结果吓亲人。24年嚟中国总计对外承诺资金高达2.17兆美元。穷国就是一带一路项目啦，借走咗1000亿200万美元，47%，竟然有43%全部流向咗高收入国家。最大一笔借款人唔系巴基斯坦，唔系斯里兰卡，而系美国，攞走咗2020亿美元。报告话好多贷款睇起嚟好正常，譬如跟住中国国企走出去喺海外设分行，或者参与国际银团贷款，譬如2012年中行就同摩根大通一起借钱俾迪士尼拍电影。帕克斯讲，但有啲贷款真係好敏感，越嚟越多嘅拼购融资流向17个各国政府眼中嘅战略敏感产业，电信、基础设施、微处理器、搜集个人资料嘅公司。最经典个案就係最近引发舆论关注的2015年4家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联手借钱给福星集团，助他收购美国铁岸保险。这家公司透过美国的子公司替 CIA 和 FBI 的官员买责任险。更夸张的是 Aid Data 挖出来的某些贷款连中共自己的部位都没有完全掌握。帕克斯笑着说，我哋有好几次发现北京官员私下亦喺度用我哋数据做报告，对佢哋嚟讲呢度就係最方便嘅一站式资讯商店。对于呢个情况，霍士商业频道知名主持人 Maria 讲，呢个係一份爆炸性嘅研究，因为佢发现咗中国国有贷款机构喺过去25年中向美国企业输送咗大约2000亿美元。难怪呢啲企业会唔考虑美国嘅国家安全。美国财富杂志写到，呢度好多贷款系为咗帮助中资公司购买美国企业股份，好多同关键技术同国家安全相关，包括机械人制造商、一家半导体公司同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美国基斯顿智库研究院张家敦讲，北京可能喺度做嘅事是利用债权人同借款人嗰度获得资讯，并将其发送俾借款人嘅中国竞争对手。所以呢个系个问题。北京一直喺一边从美国吸取大量资讯，一边透过贷款俾美国公司，佢哋获得更多。以稀土产业为例，北京嘅手段系买下全球稀土，然后当美国公司进入业务时，佢哋压低价格，并将佢哋赶出去，这个是掠夺性定价，是美国允许这件事发生。 这个显然必须停止。美国需要阻止中国向银行贷款给美国企业和美国人。最近日中紧张关系升温，日元对美元汇率上升到158的高位。日本十年期国债的利率礼拜四盘中一度升到 1.795%，创低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大约17年新高。日本30年国债收益率升到 3.371%，为1999年该期限品种上市交易以来最高水准。有中文媒体讲，日本国债全线暴跌，跌到疯了，资金大绞杀。有网友讲，日本是不是正在度进入金融危险区域呢？好消息，宝器18美今日正式在北美地区上市开售，即日起可透过健康520官网购买。最近天气转凉，你有没有同样感觉？早上比较难启动，白天容易觉得没精神，晚上亦睡得不是太安稳。在中医理论里面，常用气血来形容整体的精神和体力状态。健康520的宝气18味是参考中医君臣助使概念，精选18味草本成分，调成适合现代人的日常保健配方，用来支持日常活力和整体健康状态。有使用者回馈，搭配规律作息和均衡饮食，连续补充一段时间后，觉得白天精神比较稳定，比较不是那么容易疲倦，手脚也都没那么冻，晚上更容易放松入睡，实际感受会因人而异。在忙着关心天下大事之前，也都不要忙了先照顾好自己的状态。想替身体补一些换季元气，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一下成分，为自己找到合适的日常保健方式。在这里，丽文提醒一下大家，本产品为膳食补充剂，主要用在日常保健，不能够取代医师诊疗，如有不适请先咨询专业医师。日债和日元这几日有些仗义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自己做什么成了国际头条呢？跟着日本人气首相高市，曝光量似乎亦都高了，只不过这次再在聚光灯下是因为自己被抛售了。野村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木内登英、木内龙秀发文讲，表面上看有三个背景，其中第一个是昨日美国公布10月美联储会议记录显示，很多参与者表示年内政策利率维持不变的可能性很高。结果市场对12月的美联储降息预期下降了，就是市场惊觉12月可能不降息了。第二是市场对日中对立升级担心，在11月14号中共发布了日本旅行警告之后，19号北京又决定对日本水产实施入口停止制裁措施，日本水产品入口停止措施于2023年实施，跟住逐步缓和，2024年从日本对中国的水产品出口额只有61亿日元，较前一年减少了 89.9%。 即使这61亿日元因进口停止措施而归零，2024年名目 GDP 占比只有 0.001%， 换句话讲，其实对经济打击有限。那市场为什么抛售？市场怕的是不是数字，而下一步会不会更加猛呢？对事态升级的担心助长了日元贬值。第三是日本自己内因，19号晚间日本央行总裁直田和南、日本财务大臣片山、日本新任经济财政政策大臣城内实三者举行了会谈，会谈中政府未能够展现对日元贬值阻挡的强硬姿态，对此市场感到失望，意识到原来你们真的不是来托底的。尤其是日本财务长官片山的以高度紧张感监视市场动向发言，并非暗示 实施汇率干预的强烈语调。因此市场对政府采取干预措施就是买入日元、卖出美元行动的警戒感稍退，导致美元升值、日元贬值进展。不过木内登英亦指出，对于第三个因素，就是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的金融政策，其实市场应该有些误会，之前日本以往的政府都会牵制日本央行，不给他加息，是因为一旦加息，日本财政负担会非常危险，日本亦是债务高企，日本央行目前持有日本国债市场的 52% 的份额，是日本国债最大的买家，加息会增加日本财政负担，和美国的情况有些类似。不过木内认为高市首相态度正在变化，加息牵制的姿态似乎在后退，高市首相的经济政策以金融宽松持续和积极财政这两大支柱为主，但是以金融宽松的持续在后退，那个积极的财政支持呢？这个才是金融市场真正需要持续观察和追踪的问题。因为日本政府即将汇总的经济措施中，作为针对物价高涨的对策，包括给每名小孩支付20,000日元，另外扩大对民众冬季电器瓦斯费的补助等，整体规模包括汽油减税等效果，预计超过20兆日元。木内讲，而这一种积极财政姿态先是令市场对未来财政环境恶化开始担心，所以导致长期的日债利率上升，真空终于找到了。他解释讲，从上个月以来，汇率市场美元贬值、日元升值的最大因素是高市政权的巨额经济对策提高财政风险，降低了市场对日债和日元的信任。日元贬值对日本出口企业有利，但借助了日本国内的物价高涨，就是日本严重的输入型通胀持续，这个会抵消一些经济对策的效果。所以正是巨额的积极财政措施和整体经济对策所存在的矛盾，而物价高涨风险上升，预计亦将推动日本银行加息，它的潜台词是现在最大矛盾不是要不要刺激经济，而是你一边拿钱刺激，一边又被通胀逼住加息，这个根本是自己和自己打交呢。所以日本最权威经济学家现在亦没有给出一个定论，而是说现在存在矛盾，大家都要走一步看一步，这个过程不是选择或者放弃，而是执行中怎样平衡好每一步措施在整体经济对策中的影响，是一个要全盘考虑的平衡。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就是想说我们不是跟住乱，就似我给大家两次的节目中拆解的这一次人工智能革命的薄弱环节点，即使真是有风险，都要先找清楚这个可以引爆的引信究竟藏在哪里。头先的金融市场现象和日中关系升温其实关系最少的，不过一位日本朋友跟我说，现在他们关注的是中共党魁习近平会不会再次抛出稀土禁运。对于这个问题，彭博社发文说，习近平如果切断中国对日的稀土供应，将面临全球反弹。哇，彭博社这篇报道的记者好幽默噃，学起中共的喉舌威胁风格了。报道说，中国针对高市早苗首相言论惩罚日本，遵循了惯用的剧本，但还有一种武器稀土之剑尚未挥动，这个亦是老剧本，中共2010年就用过的了，为什么这次不用呢？报道说，前美国官员和中国分析师都认为，北京很可能会克制不动用这一个牌，因为15年前日本是单独目标，现在和日本是一个阵营的，不单止只有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现任的资深研究员 前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温蒂·卡特勒表示，动用稀土这张牌是北京最冒险的举动，北京将冒住疏远其他贸易伙伴的风险。康乃尔大学政府学副教授艾伦·卡尔森表示，中共如果行使稀土工具，这个举动会令其他国家想，如果他们能够对日本这样做，为什么不能够对我们这样做呢？文章就讲，进一步阻吓习近平扣动扳机的其实是川普总统，他上个月在川集会之前宣称他们已解决全球稀土出口限制问题，中共亦就乖乖放行了部分稀土。根据海关的数据，中国十月份对美稀土磁铁出口量较九月份增长了 56.1%。 中共如果现在对日本采取激进行动，可能破坏这种美中的缓和气氛，并招致这一位对高市承诺想要什么都可以给的川普总统重新审视。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的经济，还有一个星期，下个礼拜四11月27日就是美国的感恩节，很多人可能正在度想住自己的银包准备买些节日的礼物，但是坏消息的是，美国最大电信的营运商之一威尔森通讯，英文叫做 Verizon， 今日宣布将裁员超过13000人。彭博社最新数据显示，13000个裁员相当于其约10万名员工的13%。华尔街日报指出，这个将是该电信业有史以来最大的裁员。上周 Verizon 董事长马克·贝托利尼在 CNBC 的 Squawkbox 节目中告诉贝奇灰克，公司正经历领导层变革，需要做一些不同的事。资料 Hedge 网站发帖文讲，难道那个不同的事就是叫13000名的员工过一个凄惨的感恩节假期吗？这个是微观的案例。今日美国公布宏观数据是喜忧参半，在政府关门结束，劳工统计局员工重新回归岗位后，发布第一份就业数据报告显示，九月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超出所有估计强劲，119000个就业。不过今日公布另一个宏观数据显示，九月美国失业率跳升到4.4%，四年以来最高，制造业就业连续第六个月下降，而且九月薪资增长放缓，持续失业救济申请上升到1974万美国人，这个是自2021年10月以来最高。这个动荡趋势跟昨日一份报告比出的迹象类似。昨日 Challenger 报告显示，十月美国私企裁员153000人，环比激增了183%，创22年来十月最高，主要因为科技行业 AI 重组，虽然不是经济衰退信号，但是亦是美国劳动力结构性调整，动荡所在难免。报告亦披露，宣布裁员的公司涉及33281家，每家平均裁员4.6人。可能观众想，我没被裁员，劳动力市场这个话题跟我有点远，但问题来了，下个月要决定是否降息的美联储会怎样去读现在的美国就业市场呢？我们会相信哪一种最是呢？因为美联储的行动将决定着全球金融市场的走向。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